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我小时候是傻乎乎的，父母因为我眼睛不好，又是家里最小的，都很疼爱我。遇到了什么事，我不去伤害别人，我也不去吵架，我就自己折磨自己。看不见不应该是一个什么障碍，其实障碍的是自己不努力的心。但是我努力了，结果还是不被接纳。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你都要去祷告，你祷告了，对，就必定有改变。妈妈，其实我是上帝爸爸身边的一个天使，因为上帝爸爸知道你和爸爸眼睛不好，他就让我下来帮助你们的，我就一下子就哭了。通过这个疫情，让我更加的认识到我老公的正确性。
你看看，
对，的确是，我们在家就过得很悠闲呢。就是你爱那些爱你的人，那个不叫爱，那个就是一个回应。爱那些本不可爱的人，那个才是从神来的爱。
欢迎收听看见天使在我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汉伦姐妹，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出色的母亲，成功的太太。她不仅成为一名亲子品格成长分享师，她还是三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人社部认证的高级芳香调理师。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她不仅使自己的家充满了美好，也把神的爱带到了其他需要帮助的家庭。今天啊，我们就有请汉伦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暖心故事。天使在我家，一起来听。
这一年我觉得休整的差不多了之后，我们就又回到了成都重新开店，正好又遇到下半年我们四川省中医药大学考取高级芳香疗法师的证照，学习三个月的时间。
这么巧，你刚学了回来就有资格可以考试
啊？对呀、啊。
哇，你看，这是很美好的预备呀。
神太恩待我了，这个惊喜还不止这个，就是你要知道你跟非视觉的群体去学习，老师不会手把手教你的，而关键是集中培训完了接着就是考试，没有复习的时间。所以说我全靠那两年积累的知识，然后通过了那次芳香疗法高级的那个考试。
那个时候怎么可以考试了？
对呀、啊，那个时候怎么可以考试了呢？老师还找同学帮我代笔答卷子，
完全翻转了啊！对呀、啊，大家是这样的认可你哈，而且愿意帮助你，不是像以前的拒绝跟否定。
对，所以我就开始
哇，真的是好感恩。
做芳香疗法，然后就碰上了地震，08年的这个汶川大地震。当时那是下午，我们都在工作，我正好给一个顾客进行芳香调理哈，就开始摇。那我就跟他讲，赶快穿衣服。他就问我干嘛，我说你快点穿吧，穿好了我告诉你。我害怕我跟他说地震，他一下来就这么跑出去了，怎么办？
是，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冷静。其实你要想，你让人穿衣服，万一穿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意外了怎么办？
对呀，你就那么镇定自若。
对呀，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说实话哈。后来他穿好了呢，我就跟他说地震了，他当时哇就是惊叫一声，
惊的脸色都变了。
对，他说我的孩子还在家，他就疯狂的往外跑，
就冲出去了。
对，然后我也出来了，等他跑出去，我慢悠悠出来，我一看我们店里的人都跑光了，全到门外头去了，因为他穿衣服还有个过程嘛。就剩我一个人在店里了。然后也很凑巧的是，还有在地震之前，我们店里有个人正在做腰部牵引，被绑在牵引床上。我家老公刚把他的牵引到时间给他放松了，他在那儿躺着休息就地震了。他跑的时候幸好没被绑着。
哎呀，你看真的是好险。
对，如果当时被绑着，你说他跑不了，他吓得要吓死了。
对呀，是。
你说大家都跑了，没人给他解，你说他什么心理状态？
哎、
所以我回头这想啊，我真的信主了之后，我回头一想，真的都是神的看顾和保守，
是
没有让客人在我们店里受到惊吓和伤害。
是的，
对。
哎呀，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呢就地震以后，我们还是在外面搭帐篷住了很久。那个时候余震很多、
哦、
很多人都不敢回家、那你住帐篷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家啊，拿点东西啊，洗洗涮涮啊，他们不敢回家，我敢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不怕，
心里充满了平安哈、
对，但是内心深处那时候还没真正的去信靠神，但是我就是不怕、当时有一个想法吧，可能是宿命论，觉得生死在天。后来信主知道了，生有时，死有时，
死有时。
对，所以我们心里才有平安，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掌握在神，没错。
再后来，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从他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生命，在陪着他慢慢成长。你觉得一个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经历多少磨难，
对，
你才能走到最后？
是，
生命是那么可贵，神给我们这个气息，为什么当时我会想到放弃呢？我就开始思考了，这个生命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孩子，是神真的赐给我一个很大的财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用一种感恩的心带孩子。咱们盲扶会的接触过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对孩子的耐心，包括我家里的人，都觉得这个耐心超乎想象。他肯定有他很多的不足之处，需要我借着神赐给我的智慧来带领他。
你还记得孩子第一次给你啊心灵深处最深的感动是什么时候吗？
大概就是他出生大概23天的时候。不是大概，就是23天的时候。夜里我给他喂奶，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卧室里是没有开灯的，只有一个很小的小夜灯。哎呀，黑乎乎的，我就怎么也找不着他的小嘴儿。那天当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那你要知道23天之前我也在喂他，可是那天我迷迷糊糊的，就可能太累了，就找不着他的嘴，他就很着急啊。他饿的又不行，这个时候呢，我在用小指去探他的嘴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小手来抓我的小指，就把我的手往他嘴的方向抓。其实按理来说，这个时间的孩子他的动作是没有定准性的，就是说他要做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他也不知道。
是，
但是很奇妙的，他这样的引导的时候，奶嘴就顺利的进入他的嘴里面了，他就开始吃。哎呀，他就开始开心的吮吸，他每一次的吮吸就开始催促我的泪水就开始流下来，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感动。当时第一个感动就是觉得求生是人的本能，人饿啊，我要活着我就得吃啊，对吗？然后还有，我觉得你看一个23天的孩子，如果我们大人不管他，他可能就被饿死了。
对，
他没有能力去让自己生存下去，所以一个生命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当时特别的震撼。我就觉得神借着这件事情在提醒我，你的生命成长是不容易的，
对，
所以你要倍加的珍惜。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只不过没好好的信。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的信的呢？
好好的信，就是从参加神学班的学习开始
啊。
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更深刻的去领会到了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然后呢，也就是更渴慕去读圣经，然后在老师的讲解当中解除了很多自己读不懂的疑惑，然后就开始去思考，去对照自己的生活，对照自己的生命，然后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服侍，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工的过程当中，彼此支撑，彼此矛盾又化解矛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信靠主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
就再次让我感觉到了神的奇妙，而且在就真正的验证了，在人都不行，在神凡事都行，所以我只能相信他。
是，看来那段时间你生命成长得很快呀。那自从主耶稣真正的入住到你的心里面以后，你的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呢？
首先我刚才好像提到过一嘴哈，就是我跟我老公刚刚走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价值观不一样嘛。举个例子，最大的差别，比如说对钱的看法，我这个人对钱没概念，对数字没概念，但是我对时间我很有概念。我觉得用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只要别浪费我的时间。但是我家老公呢，因为他后天失明哈，他觉得他挣钱很不容易，他对钱很看重，他觉得有了存款他才有安全感。
是，
只要别浪费我的钱，花多少时间都行。
有道理，其实都有道理呀，各自都有理。
对呀，各自都有理，可是就有矛盾呀。
没错，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不爱我呀，不爱钱。我就觉得反正钱比我重要，那有一天让他在钱和我之间选择，他肯定选择钱。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慢慢的我体会到了他的不容易。我就是前面跟你说的，就是观念改变了，你的心境就改变了。
是的，
你就觉得你看他也不赌，他也不嫖，又不抽烟，偶尔喝点小酒，那都是调节一下生活，也不去跟别人经常一起聚哈，醉酒啊那些之类的，然后一心一意的为了这家。
是，
关键是他不只对我是抠啊，他对他自己比对我还抠呢。尤其是这次疫情之后，因为他的这个理财的观念，你说很多做按摩的这个一个月甚至两个月还不知道几个月没有收入，
是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就即便你开了门，很多人可能不敢来做呢，因为你趴的那个按摩床的那个洞里，前一个人趴过，我心里可能会打鼓，这会不会有什么病毒细菌之类的，对吗？可能人很多人就不来，生意就会下滑。
是，
很多人他没有理财的观念的情况下，他肯定没安全感。
对，
那通过这个疫情让我更加的认识到我老公的正确性。
你看看。
对，的确是，我们在家就过得很悠闲呢，他都不会因为他没开门他慌。
你看看，
就是不开门我也有收入。
难怪你说你们家这个先生是经济实惠型的哈。果然是。
是他今天跟我说的。你就说老公，我今天，因为我今天，我说实话为了做这个见证哈，我好好的来寻求神，来祷告，
感谢神。
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我其实特别感激你，我觉得你很多做法都是对的，我为过去我对你有那些不好的想法向你道歉。我就觉得你看，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才知道你那个方式有多对。我老公说什么？老公说，你看吧，你老公就是个经济实惠型的。对，我不浪漫，我不会跟你说好听的，因为我经济啊，我实惠啊，我给你安全感，至少在这个情况下我不会让你担心，就是说哪怕半年我们都不能营业有收入，你还有吃的。 你和孩子都不会饿着。所以我要说两个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是你要信神，你就好好的去信神，一定会来帮助你。那第二个呢，神帮助你的时候真的是要破碎我们的老我。其实我们当改变观念的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嘛，别人是错的。但是我们信主，我们是要省察自己，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而不要去看别人身上的刺。
对，
所以当你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身上更多的优点和好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哈，就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知道，就是你爱那些爱你的人，那个不叫爱，那个就是一个回应，对吗？
对，
就是你爱那些本不可爱的人，那个才是从神来的爱。你看我们这些人有这样那样的罪性，主耶稣不但爱我们，还舍己的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宝血来洁净了我们，使我们称义，跟他共享天国的福分。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啊！
是的，
所以我就想，我老公不可爱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如果心里面真的是有挣扎的时候，就在想，你是用主的爱在爱他吗？你还是用人的爱在来爱他？那每次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我就会用主的爱去爱他，我就把他的缺点缩小缩小再缩小，然后我就会很开心。当我这样改变的时候，我的老公也就开始改变。我希望神来帮助我在他身边做美好的见证，能成为他真正的帮助者，让他也来来归向主。他说他现在没时间信主，
哦，
他要退休了才信主。然后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说，如果你要有个信仰的话，你一定要信基督教，你要信主。那我以前带着孩子聚会的时候，他跟我在家闹，我特别不高兴。我觉得这个转变真的神在他心里动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在家中为神做好见证，那即便别人他人来到我的家中给他传福音，他说你看我身边有个基督徒啊，他也没像你说的那么好啊，我才不信你的基督教呢，对不对？
那你现在信主以后，除了跟丈夫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你们这个信仰有没有跟孩子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说到跟孩子的那个信仰，我就想到了我刚才说的啊，我有特别悖逆的时候，就是三次呼召都应着景象不领受，因为我恐惧，我不知道神要让我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在孩子身上有两件事情，我觉得神是在借着这个孩子在提醒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他那个时候是5岁左右吧，我们俩一起读圣经，读着读着呢，他本来还在说话就不说了，半天都不说。他因为他平躺着，他就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那天花板。我说这孩子怎么了？他说妈妈，我要跟你说一句话。我说你说吧。他说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人，妈妈，其实我是上帝爸爸身边的一个天使，因为上帝爸爸知道你和爸爸眼睛不好，他就让我下来帮助你们的。
哇，好感人呐。
然后呢，当时他说完这句话，我就一下子就哭了，我就哗哗的流眼泪。我就说，神借着他这句话，就是我是你随时的帮助者。你不是你觉得你没眼睛吗？看什么看不清楚？你看，你的眼睛不好，你的眼睛小小的，我赐给你一个女儿眼睛大大的，而且好好的，你要看什么她都可以帮你看，对不对？那我的孩子2岁的时候，我们抱他出去，他就知道帮我们看公交车的路，几路几路车，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这是第一个，他让我觉得神是我随时帮助者，在现实生活当中给我预备的一个恩典。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不领受呼召，还是我不领受护照，那个时候他又大一些了。回来了之后，他就每天我们唱诗的时候，他只让我听一首歌《使命》，他别的歌都不准放，什么赞美主的呀、敬拜的都不准放，就听这一首。你放他就跟你闹，然后他就听这个歌，边听边跳舞， 边跳舞边流泪。
哟，
就反复的听他流泪，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心里也难过，我也就会流泪。然后那个，这个事情其实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几个月的当中，我的心就越来越不平静，然后使命的歌词就不断地进入到我的脑海当中。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要跟随。我就知道神一次一次的在呼召我，他是让我跟随他的脚步。
是，
但是我一次一次的不跟随，
硬着景象就是不接受。
对，其实我在第三次，也就是在成都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也跪下去领受了呼召，也是这个状况，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你去前。那我哭得很伤心，我是惧怕的伤心，是矛盾挣扎的伤心，就很拒绝，我不愿意，为什么你还推着我，非得让我跪到前面来？
是
那种感觉的伤心。
明白，
这个事情我多次跟弟兄姐妹聊过，但是我还是硬着心肠，你即便是推着我让我去领受了，就是不为你做工，我就不是这个。后来第四次的时候，我从内心深处我就接受了，我彻底降服了。
那么接下来你领受了这个使命以后，是怎样服侍这些盲人朋友的呢？
在服侍团契这个过程当中，就接触到了视障的家庭，一个是父母是视障的，孩子是完全健康的，一类呢就是孩子是视障的，父母是没有问题的。你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不容易，每个家里头都有那么多的纠结，那么多的焦虑，那么多的伤害。对于视障父母的家庭来说，其实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很多的视障父母，我不敢说是所有，至少有60%以上吧。我接触的过程当中都认为我眼睛不好，我把你带大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有点自己的想法不听我的话，你就是多么不让我伤心，让我失望。
这样，
对，所以说孩子觉得很委屈，孩子觉得我做了很多，因为你们看不见，我在外面受小朋友的歧视，在学校受老师的不待见。老师的不待见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但凡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你上学迟到，作业不工整，或者是没按时提交，老师都会说因为你父母看不见，所以你才这样。你要知道，就是非视障的父母，他的孩子也可能存在这种状况呀。但是往往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孩子容易受到这方面的伤害。还有一个，当他在带父母出行的时候，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作为父母来说他们是看不到的，只要别人不议论他们不知道，但是作为孩子他看得见呀，他知道那种表情，孩子看了很受伤。
是的，
我有很多孩子，我有时候跟他们同行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孩子就把头低得很深很深。但是他也不可能把父母甩了，
是
懂事的孩子他会牵着你低着头继续往前走。不懂事的孩子他直接把你扔了自己走了。
哎呀，是，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孩子跟我沟通就跟我说，哈罗阿姨，我觉得我活着都是多余的。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就觉得我只是我爸爸妈妈的一个工具，只是帮他们看东西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心里很难过。我觉得神把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孩子放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他们的需要。那再说就是视障儿童，那最焦虑的就是视障家长。这家长觉得，哎呀，你看我有一个视障的孩子，外人议论我说什么，你是上辈子
就
是造
了
什么孽？对呀，你生了一个看不见的孩子，最重要的时候你吵架的时候都没底气呀。
是，
对不对？你跟别人发生矛盾，别人说你孩子的时候，别人都会用这些来骂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看不见，他怎么上学，怎么工作，怎么独立生存，这许多的焦虑。还有一种焦虑就是说他看都看不见了，他学那么多东西干嘛呀，就在家关着我养着他算了。那如果父母的焦虑和父母的观念不得到改变，最惨的就是视障的小朋友。他长大的时候他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
是
没有见识很多，没有 得到正确的观念，父母的这种焦虑的自卑会让他自己也自卑，他觉得我看不见，我就是可耻的，我甚至是没有价值的。这些孩子接触的越来越多，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正式了成立了个机构，我就起了个名字叫爱家联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联盟，咱们彼此支撑，携手前行。
其实最重的，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主的爱，能看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是宝贵的，能够认识自认可自己的价值。所以你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对，那之所以就像你说的，我们一般做活动的时候，除了与其他公益组织合作的活动，我们都是请主内的志愿者，在我们主内志愿者服务的时候，只要神预备了，他们就会传讲福音。如果环境不合适，条件不允许，那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行动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那我们的很多视障家庭在参加过有咱们弟兄姐妹担任的志愿者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哎，你们机构的志愿者怎么跟别的志愿者不一样呢？你们从来听不到你们抱怨，而且你看他们对盲人和蔼可亲，就是说不管他们有多少次求助，依然的就是那么耐心。就是没有，就是从表情上都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他们就问哎，这什么缘故啊？你们经过培训，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阿们、
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啊。
是，
他说确实觉得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那你想他有这样感觉，下次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能不接受吗？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我觉得每一个服事，每一个脚步都是有意义的。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梦
的，主耶稣的每个脚步，我们的翰伦姐妹都紧紧跟随。无论是行在水面上，走在旷野中，或是经过黑暗谷，遇到暴风雨，在主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动吗？你也希望能够像翰伦姐妹那样，让天使住在你的家吗？愿神赐给你更多勇气和信心，勇敢地踏出跟随主耶稣的脚步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愿神赐福你，拜拜。
就算经过